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本节目，我是主持人杰雷斯内克，我们在上海，这里是魔都电台啊。那么台风天啊，这个台风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现在在一个室外的地方进行录音，我也不知道这个音效到底会怎么样啊，希望可以好吧。如果说待会儿大家听到这种刮风下雨的这种声音啊，也不要感到意外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两位跑团的大佬啊，这个上海的跑团的大佬，请他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叫 Anty， 我是陆峰
啊，欢迎两位大佬啊。大家知道，就是最近啊，在魔点上面啊，众筹的这个平台魔点上面，它有很多跑团的项目啊在进行众筹。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期待了很多年的这个一个 COC 啊。克苏鲁的召唤嘛，
呼唤
啊，呼唤。
我现在说，后面说准备赶回来了。
克苏鲁的呼唤啊，这个系列的它的这个一个中文版啊，正式终于引进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款游戏啊。那么，我觉得跑团到底是什么，或者说 TRPG 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在节目里再重复再说了，因为之前啊，天猫也好啊，别的玩家也好，也已经介绍过很多。那么我们关键还是围绕 COC 这个东西。那其实很多就是说，哪怕你是最粗浅的一些玩家，或者说是就是哪怕就是从来都没有跑过团的玩家，对 D&D 啊，龙与地下城多少都知道，因为它已经是一种这个亚文化一样的东西，对吧？它影视作品也好，游戏作品也好，都有很多啊，包括在这个 TRPG 这个圈子里面，它其实也已经到第五版了，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COC 呢，它其实已经到第七版了。当然这个不能以这个阿拉伯数字来比较，对吧？不能以这个来比较。那么这个 COC 克苏鲁的呼唤啊，我们知道它的起源应该是那个爱手艺大师的这个小说啊，克苏鲁的呼唤，对吧？那么它这个游戏跟这个小说，或者说这个游戏它本身，它是到底是个怎样一个东西？
它这个 TRPG 游戏跟小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读过那个 Lovecraft 小说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调查员都死了，要不就是疯了。
对
对。但是就虽然说有一些游戏 COC 里面有一些游戏风格，它会着重于去还原小说里面的这样子一种调查的模式，或者这样子悲惨的结局，我们有的时候会称出它为原址风格。但是以目前来看，喜欢这样风格玩家还是比较少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大部分的都是比较偏近通俗，就是说大家更希望看到自己的角色面对邪恶的邪教徒，面对一些神话生物以后，他们奋勇向前调查出真相，然后活了下来拯救了世界，而不是看到邪教徒，然后看到他们召唤出来的怪物，然后在大叫声中疯掉，故事结束。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就是他们更加希望在 RPG 中得到一种更加正面的积极的扮演体验，而不是说在落实恐怖的这种压抑中陷入疯狂。
就是说可能传统的一些游戏当中，玩家更多的扮演是一个英雄或者是一个救世主的一个角色，对吧？可以最终的力挽狂澜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可能它的风格有些不同啊，有些不同。
对
啊，我分享一下吧，就是说我第一次建卡的时候啊，带我的那位大佬，他反正跟我说了很多，然后就是说这样吧，那个你就根据前面讲的那些东西，你就先自己尝试建卡。那当时呢，我建了一个人物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助教啊，就刚要去学校去就任这样一个的。然后呢，说是各种各样的解释呢，我当时觉得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能力啊，觉得应该有一些，对吧？因为我毕竟是个学者一样的型的人物，对吧？然后呢，可能呢我还研究一些神秘学啊，怎么样的啊。那么反正各种各样的技能，最后呢想了想，哎呀，要不在手枪上面也加一点吧啊。然后我带我的这大佬就觉得很不爽，你说这个手枪有什么用呢，对吧？你一个弱不禁风的人，但是我的感觉里面就是说，你一个人物，你一点战斗技能都没有，你这个你怎么弄的，对吧？那当时我就深刻的感觉到，就是如果说你是在一个 D&D 的世界里面，你法师也好，你战士也好，那你就是疯狂的往上面加点啊，对吧？你能怎么怼怪，你就往上面加，是吧？
对。
但这个就是完全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跟D&D跟那个一些传统的这种这个梯门式的或者说是地下城市的这种是有很大的东西。
因为这也是有原因的嘛，因为D&D它脱胎于战棋游戏，它本身游戏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战斗，我们要杀怪。但是 COC 嘛，它更强调一个 探索或者说调查，就是可所以说他在规则层面上他也会对战斗做出一些简化，
嗯，
他应该是规则侧重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刚才也是粗浅稍微介绍了一下，就是说那这款游戏就是给玩家带来的乐趣是在哪些方面的，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它好玩是好玩在哪儿呢？
我的观点就是我个人一个主观的看法
啊，
我觉得 COC 好玩就是说我可以扮演一个非常贴近于我本人的，但他有的时候能做到一些我本人做不到的事情
啊。
这个做不到事情可能不像我刚才说D&D里面那么夸张，我随手扔了一个火球出去这种，或者说我杀一条龙。那他第二个是说我可以通过我的知识我去调查出某件事情，我投入到了一场神秘的事件之中，然后最终得到了结果。这个事情呢反正是也是日常生活中不会碰到的，但是相比起来它更加合理，我可以更容易的去想象我身处于这样的情境我会怎么做。我觉得这种就是扮演的相对的真实感，可能是它的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方
啊。
那我看来我可能是更多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体验上或者说哲学上的一种区别，就是说不同于其他的传统的 RPG， 就是主角就是我们会扮演一个角色，他从一个弱小的情况开始，然后不断成长成为一个拯救世界大英雄，你可以就是屠龙甚至是法式神，就是而不同于这些东西是在克苏鲁的神话的世界观里面呢，就是我们会面对的是一种庞大的未知的和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恐怖。这怎么说呢，这更像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破产，就是说人类永远无法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注定要在未知中，就是我们在面对真正未知的时候一定会失败并陷入疯狂。
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克苏鲁的呼唤，就小说的最开始的一段话，就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无知的荒岛上那一句。
那我在想就是说，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对这个主持人也就是这个克苏鲁呼唤这个游戏它的这个 KP 会不会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因为如果说我是一个DM 的话啊，那我再介绍就是说你们最后啊碰到了一条龙，对吧，你们进入到这个地城的最后的一个房间里面，在里面有一条龙在等着你们，那这个时候就是玩家就知道他将面对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说我是讲到这个就是 COC 的一个故事讲到最后的话，我要用语言或者用一些东西来描述一个未知的一个存在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会对这个 KP 的要求会更加高一些？
我觉得您说的对
啊，
因为就是我也这样开玩笑说在创作一个模组，创作一个比如说 D&D 的模组的时候，战斗的随机遭遇是最简单的，我只要说根据数据放怪然后你去砍就行了，我不需要前因后果，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地精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你砍就完了。但是 COC 这样我刚才说的它更注重于调查，那它就需要它的一个故事的逻辑去支撑它，让它变得圆满。然后它也会在因为它注重故事这方面，就是说它也会通过这样子一段冒险去向你展示作者的某些思想，所以它确实是会比较困难的。不像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进到一个房间我看到龙我就知道我是砍它，这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经历这么多年 RPG 游戏的洗礼，我们已经接受了它的范式，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站在路边他突然有个感叹号的时候，他有任务要交给我，就我们自然而然接受这一切。但是 COC 这一个类型的游戏我们接触甚少，就对于它的某些习惯我们可能不会很了解，在实际产生可能情况就是玩家跟 KP 的电波可能就会对不上，会有一些需要磨合的地方。
但其实说对 KP 要求高的话其实也不至于，因为实际上来说 KP 更像是在主持一个解密游戏，它是在主持一个谜题，就可能说对于未知的恐怖的描述其实 KP 也不用做得太多，因为未知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对，你描述多了它就不未知了。
对，
你像那个
这是个矛盾是吧。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不是 COC TOC 就差不多，就是里面会之前也是乐乐之前出的那个最终启示，
第二题是克苏鲁迷踪，
对克苏鲁迷踪，然后里面它有一个剧本是说你们会面对星之彩这样子一种神话生物，然后它里面有个编栏很有意思，它特地写了说它对星之彩的描述是非常规的，就它没有描述说一种古奇的色彩然后或直冲天际之类的描述。为什么呢？因为读过小说或者说有个相关游戏经验的玩家一听到你这个描述就知道说啊我们要打星之彩，
是的，
然后他的这个神秘感就被破除了，就没有那种气氛。
对，就是说 就是 KPI 是展示给你一些奇异的奇特的恐怖的现象，而不是说描述它的本质本身。
这也有道理。但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就作为一些普通的玩家来说，他可能对一些传统的这种地下城的欧美的这种奇幻的这种故事啊已经见怪不怪了，见怪不怪了。
是，
但是克苏鲁它这个环境呢，啊，虽然其实大家也是见怪不怪，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对这种，触手啊，会对这些一些未知的恐怖啊，会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原本就是要发掘一种人的这种原初的一种恐惧的这种东西，对吧？那在推心上面会不会是有一些这种困难，或者说有一些人群他就是不适合玩这一类的游戏的？
可能会存在吧。在这里我可以建议碰到这样子问题的主持人采取一个办法，叫如果你的玩家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一段描述让我感到了不适，比如说他描述说你面前出现一只巨大毛绒蜘蛛，然后玩家说不，我有蜘蛛恐惧症，就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主持人可以略过这个部分，不要让它成为进行游戏的一个阻碍。就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问题，但是一个小的可以避免的问题。
那么在推心上面有什么比较更加好的建议？
我的一个建议是，首先就是不要最明确的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些视频当个乐子
啊，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乐子，因为我们要认识一点就是，跑团视频很多人会把它作为推心的第一步。但是它实际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视频的创作者，他把这个视频放出来，他想要的是一个节目效果，希望大家看了以后能够捧腹大笑。他为此他会去扭曲一些东西，包括剧情的流畅性，包括一些规则，比如最常见一个，很多视频里面会扩大大成功跟大失败的范围，来起到更有戏剧化效果。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去看这件视频，而且只看这件视频，而不去阅读规则书的话，也不是自己实际去玩，它就会造成一些误区。
但视频也是个很好的一个了解的手段，就是至少你知道，哦，原来跑团是这样，就其实就大家坐在一起，相当于聊天一样，然后我们在 KP 描述中说出自己的行动，说出自己的想法，这其实是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游戏模式。但是，
你说，
但就是说实际上就真的要玩起来的话，还是一定要找一个，就新手怎么上手呢？就是要找个好 KP 带你一起玩，
找一个不是那么好的 KP 问题也不大，主要是就是你要玩起来，因为你在玩的过程中你会对这个游戏有自己的理解，你会有自己思考，你会跟你的朋友去讨论说，哎，我们刚才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哎，我刚才体验有点差，我们换个做法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和你的玩家就会成为更好的玩家和更好的主持人。我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好，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而是一个更适合你和你的朋友的一个游戏方式。
是的，就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的思考模式。
是这样，就是说，我以前也跑过，对吧？也看到过一些段子啊，就是说有一些医学生啊，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然后呢，这个 KP 呢，他描述了一个
段子。
一个不可名状的一个尸体啊，然后他们就一下子就很感兴趣啊，就开始分析了这个东西到底，哎，为什么他这边会有鱼的内脏，对吧？他这个尸体里面他破开了，为什么会有鱼的内脏？然后就大概讨论了半个小时，然后，哎，这几位医学生玩家确实是很有乐趣，但是这个 KP 自己的游戏体验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当中当然，这是个个案，对吧？但是。也可以很好说明，有的时候旁敲侧击啊，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对于这个就是看视频这个事情啊，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我觉得，TRPG 这种游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说就跑团这种游戏，它其实跟别的电子游戏不一样。就是说，当然现在电子游戏也有多叙事的这种线，对吧？但很多都是一条流程就下来了。有的时候，而且有一些可能 UP 主他传的一些视频，他就是完美通关的。对吧？就是追求一条完美通关的一条路线。但是你看完之后，你作为一个云玩家，你真的对这个游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因为你哪怕你自己打一遍也是这样一个流程。但是 TRPG 就不一样，相同的一个剧本， 可能你今天跟不同的人去玩，或者你面对的是不同的 KP， 你们玩的这个整个流程这个过程就是会是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对吧？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
就或者说它有无限的可重开性
啊，对，就是你对一些危机的处理，对一些这个问题，包括你这个投一个投资最后的结果啊，可能就会造成最后整个过程以及最后的结局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可能会有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是的，
但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看这个视频上就开始说啊，这个游戏我就知道。
看视频远远没有自己玩好玩，
关键还是要先从建卡开始，要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是
吧？啊，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一些带新手的 KP 呢，会适当的可以包容一些啊，不要动不动就把卡撕了这种，是吧？
对，所以我这有一些就是想给大家的一个，或者说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虾皮制的本质是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玩，然后通过自己想象去合作完成一个故事。不管我知道现在 COC 有一些流行的一些方式是比如说秘密团，或者说总是各种原因玩家之间会互相对抗，但是我觉得玩家和主持人都应该记住的一点就是你们是朋友，你们是在一起玩的。对抗它永远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就即使在剧情上你们在互相对抗，但是在叙事的目的和游戏的目的上你们是合作的。
是的，就是说不光玩家要结合在一起来共同解开这个案件的谜题，记住背后的真相，而且还和 KP 一起，就是我们要顺利的把这故事讲下去，讲出一个精彩的属于自己的故事。
对，那么刚才我们也聊到，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玩家对这个游戏有所抵触啊，那么我们现在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会强烈的推荐哪种类型的玩家来接触这一款游戏。
喜欢，就是首先从它的风格上来说，喜欢艾伦坡式或者是那种恐怖故事，或者说喜欢洛夫克拉夫特小说原作那种阴郁恐怖氛围的玩家，
完了、
非常适合。
这个游戏卖不出去了，这个你说这个群体有多小众吧？对吧？
还有那种喜欢侦探小说的，
是的，
就是喜欢推理，喜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决问题这一部分的玩家。
其实广泛的推理小说爱好者都是欢迎的，或者说其实推理游戏爱好者也都是适合的。其实就我们不必在乎它的，就是不必在乎它这种题材的恐怖，其实我们实际玩起来之后其实恐怖感就也不会那么强烈
啊。对，可能你一步步带进去了，可能最后如果说你一开始我就突然告诉你你最后会碰到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很恐怖，对吧？但是你一步步带入进去了，一次靠自己的侦查调查和同伴的合作，一开始一点点深入进去的话，你会可能会深入其中，但不会觉得那么恐怖，对吧？我想到的一个呢是刚才你们也提到的，就是说传统的那些D&D 这样的游戏，它是更多的是一个架空的背景，一个高模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呢他不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可能讲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性别上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女生她就是不喜欢，是吧？他觉得哎，这个东西，一会儿又是放魔法的，对吧？一会儿又是打龙的什么的，这个东西，我也不喜欢看杀杀的，对吧？但是，日本人很聪明，对吧？他们对 COC 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魔改，当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把很多可能原本这原教旨主义的，在20世纪美国波士顿的这样一个背景的一个东西，啊，放到了现代的一个社会。那么可以有更多的人他有那个共鸣感，
是的，
共情感，
是
吧？他觉得哎，这好像可能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故事，可能就是讲的就是我这个在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哪个小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就是大家在一个洋馆里面破案的一个故事，或者在一个游艇上面一个调查的一个故事。哎，那觉得他好像跟现代的生活更加有现代生活这样的一个气息，他可能会更加好接受，
他会更有代入感
啊，会去接受这样的东西。当然，你说什么奈亚子啊这种东西，就另外回事了，对吧？啊，但是就说日本人的这一套做法啊，虽然说也有的人就不喜欢，他就是觉得我就是原教旨主义，对吧？你我就是要在那块爱那个爱手艺，他这段小说里面的这些东西，对吧？那其他东西都是异端，对吧？那么有的人他可能会更加接受一些这种变相的一些改动，那么把这个时代背景如果说调到现在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更加好的接受一些，那么在推新上面他可能也会更加好的去理解一些东西， 对吧？因为毕竟你要对20世纪啊，上个世，我们现在都已经快20世纪了，对吧？对上世纪的啊，对二十年代，对吧？我们现在都快已经2020年，都已经算20年代了，对吧？如果要对100年前的美国的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要更加多的了解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喜欢，有些人会觉得不喜欢，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对。
但我们不能否认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去接受更多种多样的游戏方式，然后，这种游戏方式的增多，它实际上在事实上，它也推广了这个游戏，让更多人了解它。事实上，就和德雷斯在HPL 死了以后，为克苏鲁神话这个体系做贡献一样。很多人会不喜欢他的四元素说，觉得他破坏了整个故事的基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在传播上面做出的贡献。
对对对。不过其实一开始也很不理解，对吧？本来就是一个无序的神秘的一种体系啊，他非要弄一套秩序的东西出来，对吧？我觉得这就是矛盾的。但是啊，不可否认就是说他这套东西出来之后也有相应的一些拥趸以及玩家去接受它，去这个去扩充它这个世界，去根据它这个世界来扩展一些故事，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两方面都要能够理解的一个。
是的。
然后说就是文化就是这么传播的呀，就是一句话你听别人说之后，再用自己的方式说出来，那么你就已经改变它的含义了。就是每个人都，但是实际上就是怎么说呢？就原教旨就是遵于作者的原意的话，也是就是是可取的，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对对对，那么反正还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没错，
对吧？
是。就感觉就其实玩 COC， 其实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会有一种古典悲剧的感觉。
没错。
就是说，一个非常希望寻找到真相的调查员，最终找到的真相，但他面临他结局就是疯狂，甚至死亡。但他仍然义无反顾的，甚至他可能会义无反顾去进行那些反制邪教的仪式，
即使他一开始知道了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的，就是说即使他知道自己会死，那他依然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制召唤邪神的这么结果，那其实就是非常有一点古典悲剧的味道在其中。
其实这也是只是一部分类型。
是
对 HPL 会告诉你说，没有的事情，主角虽然他死了，但他什么都没有做到。
但是玩家自己玩，他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啊。我这边的话，我最后我想再推荐一部美剧，啊，就是《侦探》。
侦探，对。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侦探》的第一季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具有克苏鲁风格的一部剧。
不仅有克苏鲁风格，还有克苏鲁元素。
啊，对，就是说你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连环杀手的一个侦探剧来看，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对克苏鲁的呼唤这整个系列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它当中其实也讲到了这个黄衣王 Yellow King， 啊，其实是这个也是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一位邪神。那么如果说你觉得是一个类似于像邪神的呼唤这样的一个剧来看的话，也完全都说得通，完全说得通啊。所以说这第一季真的是很精彩的一个剧啊，也去可以看一下，它讲的是一个美国现代的一个侦探的故事啊。在这个最后节目的最后，我觉得吧，这个游戏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绝对是一个经典的一个 TRPG 跑团游戏啊。我建议就是说，对这个主题、这个题材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魔点的这个页面上面，再看一下这个介绍，包括相关的一些跑团的 TRPG 跑团的论坛上面，再找一点相关的资讯啊。我相信一般性，其实只要是跑团的玩家，你 D&D 了解，你多少也听说过 COC， 对吧？可以再了解一下。因为这次呢，这个天猫他们这边推出的其实也只是一个新手包，也只是个新手包啊，可能有一些入门的一些配件，一些相关的一些剧本啊，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如果说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话呢，这是一个机会啊。当然我们这边也不是说就听了我们这节目你如果感兴趣，那这个游戏就绝对适合你，这话我们也不讲，对吧？这个关键还是要自己去体验一下，自己去感受一下，好吧？那么再次感谢二位，啊，
谢谢主播，
谢谢主播，谢谢。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各位再见。
什么感觉？
然后刚才您说到那个就是医学生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憋笑
啊，
因为 就您后面跟了一句说这是个例，但其实不是。就我第一次带团，我带了 D&D， 然后结果就是说，总之大概就是一个人，他出于某些就是他自私的目的，他召唤了一个恶魔，然后他自信满满说，我可以控制这个恶魔，跟他达成交易，然后是让他翻船了，然后恶魔造成破坏，然后最后他们这群冒险者把那个恶魔给赶回去，然后抓到这个幕后主使，然后。我作为主持人，我做件很傻的事情，叫你们决定他的那个，就你们可以决定他，就是你们怎么判他，这个权利在你们。
但他当时忘记之后，他带的是五个法学生，
而且是刚考完期末考试的法学生
啊。
然后他们就讨论半个小时，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他应该怎么判。然后我作为主持人体验极差。
是的，
是不是这个罪犯还是个精灵？那么要按照他的寿命来。
是的，是的，是的。他又是精灵，说翻了，七年翻了五倍，五十三十倍，
三十五，
我现在还记着。
这个段子你看我也已经从别的渠道给
听
说到
了，
是吧？啊，已经是一个经典流传的段子。